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6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蒂茂德圣蒂铎主教。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中国郑州新任主教获祝圣，教宗方济各接见老伦佐米拉尼神父诞辰百周年全国委员会成员。教宗表示，米拉尼神父不排斥任何人，他是不安分的神父。教宗将于七月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结束意大利天主教会社会周。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基凯拉宗主教表示，祈祷是禧年准备工作的本质。圣公会主教和天主教主教共同参加大公祈祷活动。海地在太子港遭绑架的六名修女获释放。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王月胜打斗神父成了中国河南省郑州教区的新任主教，祝圣礼于2024年1月25日举行。教宗方济各去年12月16日任命王神父为主教，但消息在郑州教区这位新牧人被祝圣的同一天才公布，而且这项任命是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临时协议的框架内进行的。根据圣座新闻室简报提供的消息，新主教于1966年2月27日生于河南驻马店，1987年至1993年在中南神哲学院完成哲学和神学课程，1993年10月17日进铎。王神父曾在郑州担任本堂神父，自2011年12月起他又在郑州会济区任主任司铎。教宗方济各1月22日接见了老伦佐米拉尼神父诞辰百周年全国委员会成员，他首先肯定了委员会将这位神父的见证传达给每个人所做的努力。米拉尼神父忠于天主和教会，他邀请人们不要冷漠，克服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公平。教宗在接见该委员会成员时表示，这位巴尔比亚纳学校的创始人老伦佐米拉尼神父正是在完全属于基督的过程中找到了他的完满实现。米拉尼神父在上个世纪的教会和社会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他是热爱教会的神父，在穷人中的福音中仆。教宗说，老伦佐神父彻底活出了贫穷和谦卑的福音的真福，放弃了他的资产阶级特权、财富、舒适和精英文化，成为穷人中的一员，而且他从未因这一选择而感到自卑，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的使命，巴尔比亚纳是他的归宿。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教宗指出，老伦佐米拉尼神父也在他的子民和学生中体验到了这一征服。学校是一个实现伟大目标的环境， 这个目标超越了一切，即恢复弱势群体的尊严，让他们获得尊重，拥有权利和公民身份，而且最重要的是，认识到天主子女的身份，这包含我们所有人。在意大利经历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时代，工业化使农村阶层更加边缘化。米拉尼神父敏锐地解读了这一历史转变及其后果，他的教育模式旨在防止穷人越来越落后。教宗说，让知识服务于那些在别人眼中是最后的，在福音和他心中却是最先的人。智慧和爱指引着巴尔比亚纳的神父。教宗继续说，具有开明头脑和开放心怀的老伦佐神父明白，在那个环境中，公立学校对他的学生也是一种歧视，因为他压抑和排斥的那些处于劣势的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助长了不平等现象。他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场所，而是一个筛选的地方，对传福音也不起作用，因为不公平使穷人远离圣言福音，使农民和工人远离信仰和教会。教宗说，老伦佐神父的遗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是不安分的神父和令人不安的神父，忠于天主和他的教会。教宗邀请委员会继续宣扬这一遗产，并解释了那一句载入历史的口号的具体含义。教宗说，他的座右铭我在乎，不是泛泛的我关心，而是发自内心的我关心你们，这是他对自己小团体的爱的明确宣言。同时这也是他传达给学生的信息，并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教导。他邀请我们不要漠不关心，而要解读现实，看到新的穷人和新的贫困，走进每一位受排斥者，并把他们放在心上。每个基督徒都应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7月7日主日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城，结束意大利天主教会第50届社会周。这是该国主教团的一项活动，旨在深入研究和再提出基督信仰有关社会的讯息，领导信徒在劳动界各领域行动。意大利主教团常务委员会于1月22日至24日召开会议，主教团秘书长巴图里主教在会议结束公告中提到教宗前往的里雅斯特的消息。社会周将于7月3日至7日在里雅斯特举行，教宗将在社会周最后一天到达。巴图里主教解释说，圣父教宗将于7月7日来到我们中间，为与会人士带来讯息，并主持弥撒圣祭。为迎接2025年禧年，教宗于1月21日宣布开启祈祷年活动。为此，圣座新闻室于23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祈祷年的工作。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强调，准备禧年不仅仅是关心罗马城的大型建筑工地，或者只是组织一系列的活动，而是一个旨在灵性上丰富教会和全体天主子民的生活，成为希望的具体标志的一个时期。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在自己的团体中以基督徒希望的特有精神来准备和生活，因此2024年祈祷年完全符合这个需求。迄今为止，在为2025年禧年准备工作方面，超过700位圣座人员以各种身份参与了200次会议，现场视察和召开众多工作小组会议， 以及与意大利政府和罗马市政府举行了圆桌会议，已经与208名意大利教区的联络人会面，以及与来自全世界的90名主教团代表接触。另外，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25年禧年预计会有3200万人来到罗马朝圣，其中包括150万年轻人。在2024年1月的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期间，圣公会的主教和天主教主教共同参加名为一起成长的大公活动，参与者是来自27个国家的50多位主教。从1月22日至29日，主教们分别在罗马和英国坎特伯里参加研讨会和朝圣活动。该活动由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促进合一与传教国际委员会组织承办。主教们在罗马和坎特伯里参加朝圣活动，共同祈祷、反思并相互学习，目的是讨论如何在世界上的见证和使命中一起成长。此次活动的高峰是1月25日圣保罗宗徒规划日，教宗方济各和坎特伯里总主教将在圣保罗大殿内的宗徒圣保罗墓前派遣主教，以见证基督徒的团结。在罗马，除了1月25日的活动外，坎特伯里的总主教将在圣巴尔多鲁茂教堂主持圣公会的圣餐礼，主教们1月23日至26日在圣伯多禄大殿朝圣，也将前往大圣俄我略教堂朝圣。这位教宗曾于公元597年在此地派遣本笃会士奥斯定前往英格兰传教，之后奥斯定成为坎特伯里的首任总主教。在坎特伯里，主教们1月28日将在坎特伯里主教座堂参与礼仪活动，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将在礼仪中讲道。于元月19日，在海地太子港遭武装人员绑架的六位修女及另外两人现已获释放。教宗方济各1月21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时，为释放六名修女和海地经历的悲剧发出沉痛呼吁。教宗说，我为这个国家社会的和谐祈祷，并呼吁所有人为停止暴力做出贡献，因为暴力给该国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在教宗发出沉痛呼吁后，海地主教团副主席杜马主教通过梵蒂冈电台表示，他愿做人质来换取修女们的自由。杜马主教在2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为八名人质获释放感谢上主。声明中写道，这一创伤性的事件再次考验了我们的信仰，但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我们向天主呐喊，他使我们在我们的考验中变得坚强，他使我们被绑架的人获得自由，他改变了坚硬的心，并要将海地从一切邪恶中解放出来，愿他的所有子女都能了解这无法估量的自由的喜乐，将会继续为海地的一个正义与和平的时代的到来而努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为迎接2025年喜年的到来，教宗方济各于1月21日宣布开启祈祷年活动。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祈祷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先聆听一篇福音，福音选自圣马窦福音第7章7到11节。耶稣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吗？所以，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在这篇福音中，耶稣论及祈祷，主耶稣鼓励我们恒心祈祷。祈祷是我们心灵的活动，需要我们在天主台前静下心来，满怀虔敬之心向天主祈祷。如果一个教友不祈祷，自己的心灵就会逐渐地远离天主，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越不祈祷，心中的灵性力量就越会减少，使我们的心远离天主，不依靠天主。一天不祈祷，我们的心灵只在忙于俗事，忽略了恩赐我们心灵和生命力量的天主。有的人不祈祷，或是不认真祈祷，认为自己不需要祈祷，这是人的骄傲，高估了自己。一个人越谦卑，他越会重视祈祷，专注祈祷。我们是否虔诚事主，就要看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是否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依靠天主，是否在祈祷中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因为祈祷是我们获得天上力量的源泉，不祈祷，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疲乏；没有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必缺乏天主的力量。骄傲是一个人领受天主恩典最大的障碍。一个自满骄傲的人，就不甘愿跪下来向天主祈祷。谦卑是替人自己需要完全依靠天主，并且在一切之上寻求天主的旨意。骄傲的心不愿顺从天主的旨意和安排，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之人眼中容不下他人，也看不见天主。骄傲是魔鬼的本相。谦逊之人能真正认识自己，看清自己算不得什么。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我们要信赖天主的上智安排。箴言29章23节写说， 骄傲自大，使人屈辱；虚心谦下，使人受荣；谦卑是灵性成熟的标记。天主喜悦我们心存谦卑，自我中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祈祷使我们与天主对越，获得天主的力量和恩宠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先向天主求问，要知道天主要我们怎样行。祈祷是我们依靠天主的行动，天主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天主借着我们向天主前进的祈祷，预备好要向我们施恩。在我们的祈祷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在祈祷之后，就期望得到天主及时的回复，如果得不着，便会放弃，我们就不再祈祷了。我们通常会有几个误解，认为天主不听我们的祈祷，或是我们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祈求。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敲门的必会给他开门。主耶稣激励我们要恒切祈祷，无论在任何时候，即使面对任何的困境和坎坷，我们都要坚定地祈祷。圣保罗宗徒说，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心中的叹息。当圣神在我们心中叹息，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祈祷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祈祷是向至高的天主、全能的天主祈求。天主是在任何时候支配万物、管理万物的天主。我们向天主祈祷，可以加强和深化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会更加热爱天主。祈祷能加强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和信赖。祈祷时，我们是和天主在一起，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事物后就匆匆地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人代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国天主子民，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教友们，圣依纳爵·罗耀拉在神操中激励我们重视我们的祈祷。神操开篇第一句话清晰地写道，人之受造乃为赞颂、尊敬、侍奉吾等主天主。圣依纳爵鼓励我们，耶稣基督爱你，为救你 而舍弃自己的性命，现在他每天活在你身旁，为光照你，坚固你，使你获得自由。中国教会作家耶稣会士严运良神父把伊纳爵·罗耀拉的祈祷灵修归纳为三个字：敬、忠、谦。他这样写道：敬就是身心两方面的肃静、平静、安静，像深山中的一方池塘，千百年封居在幽静之境，水面平如明镜，没有一丝一点的涟漪，圣神的微妙吹拂笼罩抚慰，能完整忠实地觉察出、感受到。为此必须下一番克己的功夫，严格控制五官三思的活动，在静中祈祷，在祈祷中获得静，因为圣言只在静中才可以听到。忠，即忠于天主，对天主提出的任何要求，无论怎样细微艰巨，无条件的绝对接受，俯首顺命，愉快豪爽，慷慨洪亮。忠，即忠于自己的奉献和定制，不管神乐神苦，始终不渝地保持一片忠诚、忠信、依恃、感激，只需向前迈进，不准往后退缩。谦，即谦逊，自认一无所有，凡有一长一善，无不是主的宠赐恩赐，只有感激之恩，绝无自满自足之可言。虚心求教，求圣神不断启蒙开色。教友们，在祈祷中，天主赐予我们力量，使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祈祷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谦逊、恒心与忠心。在祈祷中，面对无限仁慈的天主，我们的内心感觉是要以爱还爱，将心中对天主的亲崇赞美和感恩献给天主。我们渴望为天主和教会奉献我们自己，渴望常置身于天主台前。最后，让我们用圣伊纳爵的祈祷词结束今天的节目。圣伊纳爵向天主祈祷说：主，请你收纳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理智和我的整个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你所赏赐的，我愿完全奉还给你，任凭你随意安排，只要将你的圣爱和你的圣宠赏赐给我，我便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